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27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在城外圣保禄大殿举行的圣保禄宗徒规划日晚祷中，教宗梁十四世指出，当今基督徒的使命是宣讲基督并信赖他。教宗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表示，在各地宣讲福音，使其成为有爱与和平的酵母。第60届世界社会传播日文告，科技必须服务于人，而非取代人。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已经成为一体，我们要认出、体验并将之显示出来。教宗梁十四世的这番话在圣保禄大殿内回响。1月25日在圣保禄宗徒规划日举行晚祷，以此结束第59届基督徒合一祈祷周。他被基督的火焰所点燃，为基督之名全然奉献。他为基督粉尽自身，宣扬基督的爱。保禄光荣凯旋歌讲述这位宗徒中最小的一个的转变。他之所以如此称呼自己，是因为曾迫害教会而自觉不配。教宗指出，保禄并未被过去所囚禁，相反，他称自己是因主而成为囚徒，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他的转变始于一个新的名字，那是在与天主相遇时所领受的新生命。这提醒我们，他的使命同样也是今天所有基督徒的使命，宣讲基督以及邀请众人信赖他。不可让福音缄默，必须被宣讲出去。正如梵二大公会议的教会宪章所言，福音以基督之光照亮世人，这光在教会的面容上闪耀，这光带来安慰，但也可能被遮蔽。教宗说，每年的基督徒合一祈祷周都照教我们更新对这一伟大使命的共同承诺，意识到教会内部的分裂虽然不能阻止基督之光的照耀，却使那本应在世界上映照这光芒的面容暗淡无光。教宗回顾了2025年11月28日他与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巴尔多路茂一世在土耳其伊兹尼克古时的尼西亚共同举行的尼西亚大公会议1700周年活动。教宗说，在尼西亚信经诞生的地方共同诵念这篇信经， 是我们在基督内合一的珍贵而难忘的见证。这是一段充满兄弟友爱与感恩的时刻，因为上主在尼西亚的神长们身上工作，使他们能够清晰地阐明这一真理。天主透过耶稣基督与我们相遇，成为我们的近人。愿圣神今天也能在我们身上找到顺从的智慧，使我们能以同一个声音向当代的人宣讲信仰。教宗还提到，今年祈祷周的材料由亚美尼亚几个教会准备，体现了亚美尼亚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勇敢的基督信仰见证，一个以殉道为常态的历史。教宗邀请人们仰望12世纪致力于教会合一的亚美尼亚宗主教圣涅尔谢斯，这位圣人深知寻求合一关乎所有信徒，也包含记忆的疗愈。教宗说，在亚美尼亚这片土地上，福音很早就扎下了根，透过那些勇于宣讲圣言的使者，东欧和西欧各民族都接受了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我们祈愿福音的种子继续在这片大陆结出合一、正义与圣洁的果实，也为全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带来福祉。教宗梁十四世在讲道中也感谢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部部长科赫枢机、其合作者以及参与神学对话与相关倡议的成员。教宗也特别问候了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代表波利卡普斯都主教、亚美尼亚宗徒教会驻圣座代表巴萨米安总主教、圣公会坎特伯里总主教驻圣座的代表包尔主教。在第二晚祷开始前，城外圣保禄大殿左侧廊点亮了梁十四世教宗的马赛克图像，与其前任方济各教宗并列。这一作品是梵蒂冈马赛克工作室与画家鲁道夫·帕帕通力合作的成果。教宗梁十四世1月25日主日在宗座大楼窗口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大约20000名信徒诵念三中经。他在念经前的要理讲授中提到耶稣公开传教的开始。教宗指出，耶稣在听到洗者若翰被监禁的消息后决定开始宣讲福音，他没有停止不前，而是在一种需要谨慎的情况下决定前行。他在黑暗的时期带来了天主临近的好消息。教宗鼓励我们效仿耶稣的风格，鼓起勇气，不要把宣扬基督的渴望推延到那所谓更有利的时刻。然而危险的是，我们被困在犹豫不决中，或者因过度谨慎而受到约束，而福音却要求我们面临信赖的危险。即使我们感到尚未准备好，或者情况看起来并不理想，但天主每时每刻都在活动，每一刻对天主而言都是合宜的。教宗提到，耶稣公开传教的地方是加里勒亚的格法翁，那里是一个多元化的地区，那里的人来自不同地方且拥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教宗最后邀请我们走出自己的舒适区，要欣喜地知道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刻每个地方都有主的临在和他的爱。 教宗说，福音告诉我们，摩西亚来自以色列，但他超越了自己故土的边界，宣讲那位接近所有人，不排斥任何人的天主。他来不只是为洁净的人，而是要融入到人类的各种处境与关系中。我们基督徒也必须要克服自我封闭的诱惑，在任何境况和环境中都要宣讲福音，使其在所有人、文化和宗教及民族之间成为有爱与和平的酵母。人类的声音与面孔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特征，构成个人身份和人际关系的基础。教宗梁十四世对此进行了省思，并于1月24日传播界的主保圣人圣方济各撒内觉的纪念日发表了第60届世界社会传播日文告，主题为守护人类的声音与面孔。本届传教日将于2026年5月17日举行。在文告中，教宗把焦点放在数字传播和人工智能上，强调在一个日益由科技创新所塑造的时代里，保护人类尊严至关重要。教宗指出，人是按天主的肖像所造，并蒙召借着圣言进入关系，因此守护人类的声音与面孔意味着保护天主留在每个人身上的印记，以及维护人类生命不可取代的圣召。教宗告诫，数字科技，尤其是那些模拟人类声音、面孔和情感的人工智能系统，可能会改变人类沟通的基本层面。教宗强调，挑战主要不在于科技本身，而是涉及人类学层面，这攸关保护人类的身份和真实的人际关系。教宗指出，社交媒体的算法以立即的情绪反应为优先考量，而非深度思考，这导致批判性思考能力缩微，社会两极化加剧。教宗补充道，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来获取讯息、创作和做决定，也可能会让人逐渐丧失分析能力、想象力与个人责任感。教宗表示，在数字环境中，现实与仿真变得愈发难以区分，自动化智能体与聊天机器人能够左右公共讨论与个人选择，提供体贴入微的回应和因人制宜的互动。这种沟通方式不仅对个人，也对社会与文化生活造成影响。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教宗指出，责任、合作与教育是不可或缺的三大支柱。科技开发者、政治当局、媒体从业人员以及教育工作者蒙召提升透明度，保护人类尊严，以及确保讯息的准确度和真实性。教宗邀请各机构和各领域开展合作，唯有如此，才能引进数字创新朝着公共福祉的方向迈进。最后，梁十四世强调，务必在媒体、讯息和人工智能方面提高素养，这有助于增进批判性思考，保护个人身份，支持一种负责任的传播文化。为了维护传播当中人的幅度，并引导科技进步为人服务，守护人的声音与面孔始终是核心要点。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新契机七零第一部分。我们首先了解七零是什么，然后探讨心理学对欺凌的研究，最后探讨欺凌的杀伤力。欺凌是什么？几则日常生活的例子。明聪下课后回家，如常地走在一条通往他家的小路上。有一天，有一个比明聪高一年级的三位同校同学迎面而来。他们身材高大，是居住在同一小区的。那时路上没有行人，周围环境很安静。他们到了明聪跟前，分别围着注视着他。其中一人对明聪说，他若要走那通往小区的小路，从今日开始他每天得交过路费。明聪看到他们的凶恶，自己不能对抗，唯有顺从他们的要求，唯有把每天的午餐钱给他们。可是明聪也不敢告诉家人或老师，因为怕他们会殴打他。如是这样，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日子，家人注意到明聪出现了一些症状，这才揭示出明聪被欺凌的情况。婷婷被一家公司雇用为职员，那是她第一份工作，她满心欢喜。可是过了几天，负责管理她所属部门的主任跟她说，她要完成一些不是她工作范围的事务。开始时是少量的，后来工作量额外增多，甚至他要加班超时工作。可是他没有任何渠道去反映澄清或投诉，他唯有忍受。直到有一天，更上级的管理发现婷婷被那部门主任利用，替他完成他需要负责的工作，且克扣婷婷应有的工资。结尾在客厅玩他喜爱的积木堆砌，杰志一进门就向他叫嚷，快给我倒一杯水，我渴死了。结尾还没来得及去给他拿，见杰志就把他正在完成的积木推倒了。结尾性格温顺内向谦让，杰志则生性猛烈不讲理霸道。有时候杰志更会要结尾给他抄袭功课，有时会更动手打他。结尾一直在忍让比他小两岁的弟弟，因为杰志在出生时他的情况危殆，幸好他存活下来。妈妈常偏爱杰志纵容他，每次兄弟两人之间发生冲突，无论谁对谁错，妈妈总是偏心节制，因节制有妈妈撑腰，久而久之，结尾就成了节制的被欺凌目标。相信这些都是在日常生活中会发生的一些情况，也许我们常称之为欺负行为。我们都耳熟能详，甚至认为那是小事。生活中总会有事情争执，认为忍让一点就是大事化小，息事宁人。可是类似情况 好像是无法避免。也许我们也体验过或正陷于类似的情况中，使我们感到被困扰、不自由，甚至痛苦。这些使人感到不愉快，被控制却无能为力反抗或防范，唯有忍让的情况，而且可以发生在任何场所，也可以发生在任何人之间，可以说是非常普遍情况，无可避免的情况。若要面对超越受欺凌的负面影响的生活情况，首先让我们拆解欺凌的真相。
欺凌一词在中文里是一个古老的词汇，描述欺压侮辱的行为。这个词最早源自于《三国演义》的小说，而现代欺凌霸凌这个概念及其学术研究则起源于北欧对种族歧视现象的研究，用来指代一种持续的、蓄意的、不平等的压迫行为。随后有挪威学者奥维乌斯在1978年将其翻译并介绍，推广在学术界，透过学术研究发展起来的现代概念，在心理学研讨范畴称之为欺凌或霸凌。欺凌或霸凌是指一种长时间持续的与当下立即发生的故意对一个或多个个体采取持续攻击行为的模式，即透过身体、言语或人际关系等方式造成伤害或痛苦，通常涉及对个人在心理、身体和言语的攻击，因实际情况且因为霸凌者与受害者之间的数量、权力或体型等因素不对等，无法轻易的自卫，而导致对双方力量的失衡，加上这种行为会重复发生，造成受害人感到愤怒、痛苦、羞耻、尴尬、恐惧以及抑郁情绪，目的是为支配、恐吓和控制对方。那么欺凌的特征要素有哪些呢？表现在故意性，行为是故意的，有其目的，因为要造成伤害和维护统治权力和地位。还有就是重复性，该行为或言语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重复，而非孤立事件。再有就是权力失衡，霸凌者拥有更大的社会、身体和心理力量，使得被霸凌者难以自卫。还有就是伤害或困扰，此行为对受害者造成身体、心理或社会伤害。另外就是针对性，该行为为针对特定的个人或群体。因此形成欺凌的要素必须包含三个要素，第一是重复，第二是故意，第三是涉及权力不平衡。欺凌的形式可以是肢体上的伤害，例如殴打、脚踢、推撞或损坏财物。言语上的形式表现在辱骂、戏弄和可以伤人的评论。另外就是关系或社会方面，例如散播谣言、故意排斥和破坏社会关系。因此欺凌的确切定义是指人们反复故意的用言语或行动攻击某人或一群人，造成痛苦并危及他们的福祉。这些行为通常是由那些对他人拥有更大影响力或权力的人实施，或是为了让被欺凌的人感到无力和无助。在具体生活中，无论是竞争力很高的社会环境，即使是 穷乡僻壤的地方，甚至是彼此关怀、互相爱护、照顾的家庭中，欺凌也可以存在，普遍的发生。然而，心理学研究很重视，这能对人的生活产生莫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欺凌在心理学范畴内成为研究的焦点。研究发现，霸凌者的心理有着独特的心理构成，他们缺乏亲社会行为，不会感到焦虑，也不理解他人的感受。他们表现出一种独特的认知特征，一种偏执，他们会误读他人的意图，常常在中立的情况下将敌意归咎于他人。此外，他们要欺负别人的原因很多，例如想要控制他人，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自尊心低，想要自我感觉良好，缺乏罪恶感和自觉性，或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有问题的。那么心理学将欺凌视为一种关系问题，影响所有相关的人，失灵者、受害者甚至目击者。鉴于欺凌事件可以发生在任何环境、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任何的时间，且能对我们的身心灵造成极严重的负面影响，让人深受痛苦。因此，我们需要正视欺凌的问题，并且转化欺凌成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欺凌第一部分。我们首先了解了欺凌是什么，然后探讨了心理学对欺凌的研究，最后探讨了欺凌的杀伤力。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欺凌第二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